好，各位，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讲的，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把第六章的进度也赶上哈。上一次之所以讲的那么慢，因为我觉得我前面需要有一点总结。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我自己觉得达山牧师讲的非常提纲挈领了，讲的非常的精，讲的非常的好，所以第六章我们可以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不过第六章也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事。好，我们现在继续要从第五章十二节再讲啊，因为各位，我们上次刚刚讲的重点时间就不够了哈。我们再说哈，刚刚已经有人问了，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亚当把罪带到世界啊，我们不管是夏娃或魔鬼啊，那些我们已经不谈了。亚当把罪带到世界，那个义人我们明显知道是亚当，死是从罪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亚当夏娃子孙也都没有犯罪，我们不会死。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个人会死是因为罪啊，这个意思当然也不是说哈，今天一个人被车撞死就是他的罪，或者说得癌症就是罪，不管是寿终正寝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本身犯了罪，这个我们也都清楚。一个人受苦死亡，跟他自己的罪不是有非常直接的成数学比例的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他可能长命富贵，甚至很平安的死掉；一个好人可能很快死掉。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他要讨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死，那个是因为罪恶，那么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讲到十二节那都没有问题，尤其是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得到的一个最单单看这一节，我们得到的一个最合情合理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就是每个众人自己都犯了罪，所以每个人就都死了。各位，这没问题吗？问题是他加了一个十三节，他说没有律法罪不算罪，也就是说没有关系，可以走前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他如果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也多次说过，没有律法罪不算罪的意思就是他等于没有犯罪，他等于没有犯罪。好了，如果他等于没有犯罪，然后后面十四节又说从亚当到摩西啊，所以那个律法呢是指的摩西的律法啊，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王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这边啊，各位，其实我再一次说，你头脑放清楚啊，不必紧张，我们能够懂他在说什么。当然很多解经家还是说哈，第十二节的众人都犯了罪是指众人每个人犯了自己的罪，我们神学上说本罪，本身的罪，以至于每个人都死了。可是从他后面来看，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对，这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哈。亚当以后每个人都死了，而且他又说众人都犯了罪，非常合理的推论就是这些人自己本身犯罪了，所以他们都死了。那我们就接受。可是保罗讲的话就把这个推翻了。保罗说第一个就是十三节讲的罪不算罪，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还没有规定。对了，你也可以说其实这些人律法规定以前的每个人，包括孔子啊等等，即使没有十诫，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还有良心的法则，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所以每个人 还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因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有自己良心的律法，所以他是因为自己违反了自己的律法死的，这个我们也比较能够接受。可是我说了，保罗那句话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是很重的一句话。或者说我看很多解经家说不能照别的解释，只能说他就等于是没有罪。那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讲的是什么意思？也有很多解经家说根本保罗圣经里根本没有原罪的观念，原罪是后来奥古斯丁发明的什么都不是。我还是照传统的解释，我觉得基督教的正统是说有原罪的。原罪的意思哈，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犯的那个罪，那个叫原罪。原罪哈，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人会把它解释成我们每个人天生带来都有那个罪性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原罪，但这不是原罪的最基本的意思。原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original sin， 就是原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的那个罪。而这个罪呢，各位请注意听啊，这个罪呢，因着亚当夏娃，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我们他做他子孙的每个人都跟那个罪有关系。或者我用三个字来形容哈，原罪是罪行，行为的行，是亚当夏娃在亚当在伊甸园里犯的那个罪行，我们每个人都有。当然你会说冤枉呢，我那时候还没生来哈，因为他是代表，所以你在他里面也有了。罪行是原罪是罪行，第二个行是刑罚的行，第一个行是行为的行，就是吃禁果那个行为，第二个行是刑罚的行，因为亚当夏娃亚当吃了禁果，所以那个刑罚就临到所有的人，连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人也有。这个是保罗讲的，不与亚当犯同样过犯的人也是死了。这是四节了。原罪有第三个意思，就是罪行，第一个行是行为的行，第二个是刑罚的行，第三个是形状的行，就是我们每个人因此都带着一个会犯罪的本性，这叫原罪。原罪最重要还是那个行为的行，就亚当夏娃那个亚当那个罪。就你就说保罗在这讲这干什么嘛？我们每个人就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犯罪了我死就好了嘛，那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好了，就不要再讲说扯到什么跟亚当干嘛扯在一起呢？他为什么要扯亚当？而且在这里他不断的讲一与多的对比，就是亚当的一影响到罪人，基督的一也影响到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都是我们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好，正面的就是保罗要叫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是耶稣的义行影响到所有信他的，这是正面的。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所有的美善就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感恩，哎，感恩不尽啊！这是我们讲因信称义，讲恩典嘛，我们讲不配嘛，啊，都是主的恩典，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另外一个也不配的，或者说我们也觉得是不公平，只是耶稣恩典加给我们不公平，是我们得到了好处。亚当的罪恶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会觉得是不公平。但这两个保罗把它放在一起， 啊，简单的第五章后面讲就是不公平，讲这个不公平可能是个事实，不公平是你觉得不公平，但是是一个事实。耶稣做了好事，跟你没关，但是因为你信了，就跟你有关了。亚当做了坏事，跟你没关，但因为你他是人类的代表，就跟你有关了，这叫原罪。各位，这个解释是正统的解释，也有很多人不接受。我是接受正统的解释，所以我就这样讲。我觉得这也最符合经文。众人都犯了罪，哈，我再讲一次哈，十二节众人都犯了罪，恐怕不是指每个人本罪，本罪跟原罪 personal sin 跟 original sin 不一样，本罪是你自己犯的， original sin 是亚当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本罪，这我们都同意，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这我们每个人都不大同意。那但是保罗是这样讲，你说众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呢？因为十三节他讲没有律法的时候罪不算罪，所以众人应该没有犯罪。但是众人明明都死了，律法之前众人明明都死了，连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 somehow 在那个罪里。好，各位，如果你现在再说不公平哈，就是亚当犯的罪害得我们子子孙孙，这实在太悲惨，而且太不公平了。我没有答案了，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咒诅人呢？为什么上帝要让亚当这个罪恶，就是影响到他的每一个子孙呢？这个我没有答案了，就是说，正统的讲法就是这叫原罪。但是如果你要说正面的来讲的话，保罗是要一箭双雕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再一次，如果你觉得亚当一个人影响到我们很不公平的话，他告诉你说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美善也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承受的人信的人也都得到了好处。就如同亚当的罪跟你本身没关系一样，耶稣的义跟你也没有关系，或者说不是你犯的，或者说不是你做的，但是那一个义影响到众人。所以到第十四节说第十四节的下半句，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个预象只是指这个预象，就是说一影响到多啊。然后呢，要让你不但不会觉得不公平，还要让你觉得感谢主，他就说其实亚当给我们的影响呢不如耶稣给我们的影响那么好，这一点也是很多人不服气的，包括我也很难服气。就是亚当一个人犯罪，影响到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惨，这很糟糕。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一个人所做的，让我们都那么美好吗？好像我们又不大觉得。第一个，就量来讲，我们好像不能同意这句话。各位，亚当犯罪是所有人管你信不信有亚当通通有罪了，耶稣的义行是必须领受才领到，虽然是就是领受就相信的，也就是说这里不能把它编普救论，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就自动的得救了，没有，是因为领受的。那十七节那些受洪恩，那个受字很重要，是领受的，领受是必须你要相信。好，那亚当造成的祸患为什么不如耶稣给我们恩赐那么丰富呢？那十五节，过犯不如恩赐，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个加倍也不是数学上的加倍，就是因为所有哦加倍还是哦，如果就量来讲是不对， 所有人都死了，那加倍人都得救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加倍意思只是说上帝的恩典是更加的丰富啊，这一点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在生活中活出来的。好，我从他底下经文来讲，十六节，各位，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难懂啊，对不起啊。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他的意思啊，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是一样，亚当一个人犯罪了，所有人通通都被定罪。可是这一件不好的事，不如上帝的恩典，不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不如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赏赐。为什么呢？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这各位对不起啊，这些文字都龇牙咧舌，很难懂啊。审判由一人而定罪，他的意思是说亚当犯罪了以后，神的审判是临到了所有的人，因为一个人犯罪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审判了，审判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有，而且后来都因为这个原罪都会犯本罪，但是原罪是从亚当夏娃来的。一个人犯罪，大家都有罪了，而且很悲惨。而恩赐乃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这句话已经是不太容易懂了。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给的，就是哈，亚当是一个人犯罪，害得大家人都要死了。而上帝给的恩典呢，是虽然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有这么多的过犯，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这些所有的过犯都可以得到赦免。各位你懂吗？一个人做错了害大家惨，然后耶稣基督是大家都做的那么多坏的，可是上帝还是借着耶稣一个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可以得救，这是他的一个对比。你觉得这个对比不恰当，这我没有什么话讲，但是这是他的意思。亚当一害到多，耶稣是那么多没关系，他一个人能够使这么多的人通通都因为信耶稣而成义。那更重要的是，亚当一个人做的让大家的生活都极悲惨，这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罪恶的生活很悲惨，人生在世非常悲惨，悲惨到最后是死亡。可是下面一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极幸福，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体会，能不能相信。我们能相信，但是我们可能不太能体会，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厚厚的恩赐吗？对，那需要信心。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在不顺利的时候，常常觉得人生好悲苦，连摩西和以利亚都有求死的时候，连保罗都有说活命的指望都绝的时候，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生活天天都是那么幸福快乐，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赐我们称义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被上帝喜悦的人，跟上帝和好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认为，我们能够承认，我们能够肯定，耶稣基督的恩赐是更丰富的，神的恩赐是更丰富的。也就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太常常想到，不管是亚当夏娃害我们这么惨，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哦，真是好辛苦。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想到这些，我希望我们能想到说，过犯是不如恩赐。这句话，我觉得我从小信耶稣， 真的一直到大概十几年前，我才越来越能够阿门这句话，过犯不如恩赐。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比人的过犯要大。或者说第二十节，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总觉得罪显得很多，过犯显得很多，痛苦悲哀显得很多，但是恩典好像恩赐好像显得很少。对不起，过犯和罪恶显得很多，痛苦显得很多，恩典恩赐人生的幸福福气好像显得很少。我想我这样讲你们应该有一点共鸣，但是我们一起努力，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应验主的话，恩赐显得是更多。好，下面呢，就我想就我们可以讲的可以快一点了哈。就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做了王就是我们都非被他管不可，被他管就是他要说他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讲再简单一点，死要我们死，我们就非死不可，没有人例外。好，那下面呢，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各位，这句话也不太容易懂哦。这句话是第五章最后一句难懂的话。各位，主词是什么？死作王是十七节的前半句。那么想当然尔，下面一个主词应该是义作王吧。没有讲义作王，讲什么人作王，主词是人，就是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他们要做王，他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做王。这个当然是讲到将来我们要掌管新天新地，这其实还是跟亚当对比。亚当本来是管理万有的，结果亚当被死亡管理，万有也都不听他的。那么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重新跟他一起做王，将来我们会跟他一起做王。可是这个做王呢，不是像现在横行霸道的三大王那种做王，更不是罪恶的做王，而是领受了恩典，领受了义的地位的王，天天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在生命里做王，就是他能够活着做王。那个这个时候生命是一种美善的意思啊，就是我能够在生命里面活出上帝的美善，能够掌管，能够不被罪恶所胜。当然在今天就有，但是最重要的是指的我们将来啊。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好，这里唯一需要解释的就是这里一与多的对比是亚当的一次的罪行，众人无可奈何的都被定罪了。那么耶稣一次一行，那个众人不是指所有人自动就称义了，而是那些愿意领受的人，愿意相信的人。这可能也是罪和恩的对比，罪是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就加在你的身上，恩是你要就给你，你信就给你。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也是一样。那么耶稣和亚当的对比，但是要众人成为义是众人领受这样的鸿恩。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里其实重要的是律法的事情，这我虽然多次讲过，但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几乎不能在一般人心里面定下来的，就是律法把罪恶显多了， 就我们一般讲到律法多多少少总有正面的功用。对了，律法是有正面的功用，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个，我记得我上次讲过，第一个是最少约束人外在的行为不要太糟糕，这个包括在社会上面。第二个，律法使人归向基督，就是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哎呀，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要归向基督。第三个，律法呢是信主的人信了以后，可以因为圣灵的恩典，我们比较能够从心里有一个规范啊。不过呢，保罗也很严格的，真的说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这句话，我觉得，我想我们华人基督徒尤其难信，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无法无天吗？各位，十五节不是有讲吗？第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吗？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更不犯罪。我们更靠着主的恩典，更因为主的爱而不犯罪，而不是律法的鞭子、律法的威迫利诱让我们不犯罪。我承认，我觉得我们在有肉身的时候，这种威迫利诱还是有需要的。我们看到有人犯罪了，或我们自己假如说做了什么样的错事，神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警告一下，我觉得是有用的。或者说我们行义，神给我们一些及时的赏赐，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用的哈。那当然圣徒也许不需要这些，我们一般凡夫俗子还是多多少需要，连圣徒也需要。律法显出我们有罪，这个我们到第七章会讲更多。就是说，如果你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你领受了基督的爱，你只是要满足律法上的要求，那会叫我们犯更多的罪，那会叫我们一方面勾引我们犯罪，一方面叫我们虚伪虚假，只是坐在外边。因为律法只能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不能让我们心里心悦诚服的爱主，心悦诚服的爱主，然后愿意行律法，那是信心，那是领受上帝的爱。所以这里一点没有要贬低律法的意思，只是律法的确显出我们是罪人的。不过我们也感谢主，罪显多了，恩典就更显出，更显出主赦免的恩典，显出他更新的恩典。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罪作王叫人死，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罪控制了人，罪控制人使人犯罪，然后人非犯罪不可，人一定犯罪，犯罪结果就是非死不可。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这里讲到是恩典作王。就是恩典我们就不太能说是控制我们，因为控制是比较负面的，我们比较喜欢说恩典是感动我们。所以你因着主的恩典哈，可能冷气可以关一关哈，有人比较觉得冷。那么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成为义人，我们可以称义啊。这个不是一件坏事，也就是恩典，主的慈爱和怜悯，是我们愿意相，不是强迫的，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才有的。所以恩典作王呢，他前面有讲说人作王，也就是一个真的在主的恩典在信心里面，他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个保罗也很喜欢讲，约翰也很喜欢讲。好，我再讲一下，这跟我们一般感觉也不一样。我们通常讲自由是为所欲为，作王是为所欲为，有权利是为所欲为。可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个喜欢为所欲为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而是我愿意背十字架，信靠顺服我的上帝。而在信靠顺服我上帝的时候，我承认，哎，很多时候有相当多的艰难， 我承认有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些相当多的艰难叫我更多的去信靠我的上帝，让我更多在学习顺服里面发现我是自由的，我不被罪恶辖制的，我是有平安的，不被恐惧所辖制的，我是温柔的，不被强悍所辖制的。好，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恩典使我们得到义的地位，恩典使我们能够行善，恩典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柄，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好，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这个观点哈，保罗在第三章已经提过了，三章五节，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第七节，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各位，这样保罗在第三章讲的话和第六章一开始讲的话，是有人很粗浅的对基督教的印象，也有一些相当多的异端和道德意识很重的人的印象，也就是说因信称义或者一切都是靠着恩典，对很多人来讲说这会鼓励人犯罪，这最少会让人觉得说行善啊道德啊没什么好处，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啊，对不对？像陈金星死前信耶稣，我们说他上天堂了，我不知道陈金星有没有信耶稣了，但如果他死前真的信主，他一定上天堂了，所有的恶不记了，这是真的。那很多人会说这太不公平了嘛。各位，我总是在讲说，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在讲基督教这个基本教义的时候，有两点是叫人觉得很不公平的。一个就是我们有原罪，不是我做错的，怎么算到我身上？第二个就是有耶稣给我们的义，就是我没有做什么好，信他就得到了，这就是不公平嘛。好，我们已经一再讲了，我没有办法去说明这不公平，但是这是事实，就是说从圣经来讲是事实，亚当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上帝所带来的拯救，上帝所想出来的救法也是引导我们的。那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无可奈何非犯罪不可，就是说这都是亚当害的，魔鬼害的，罪害的，我们不会这样说。事实上越是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越会承认自己有罪，越会为自己的罪痛哭流涕，披麻蒙灰，撕裂心肠，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救恩和慈爱，我们知道罪恶的严重性，我们知道罪恶虽然我们在最终不能避免这个权势，不管得救前得救后，得救后那个权势是大大的被消灭了，但是消弱，但是还是会有影响。我们从来不因为说我们有原罪，或者说我们受亚当夏娃影响，我们就没事。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特点，就是不是推责任，都是我父母害的，都是我原生家庭不好。我们不是说那些没有影响，但是我们会说我们自己的罪恶，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恶负相当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啊，所有的耶稣所有的义都加给我，我就不去行善。刚刚好相反，越是相信神的恩典，越是对主有信心，越是靠着圣灵行事，我们越愿意行善，而且我们行善的时候越乐观，而且越谦卑，因为你被他爱了嘛，这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不是因为外在的什么 当然也有好处了，但是那些都越来越淡了，不是外在微波利用，而是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被他这么爱啊，我真的不是说我做这件好事你会对我更好一点，我已经领受你，武宁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领受了你的爱，我的反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多认识神的慈爱。我总是觉得这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信耶稣信他什么，信他大有能力大有慈爱，对我们这些罪人有这么美好的作为，这样让我们的生活才是正面的，这样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这就是因信称义。这叫我们说，当我们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是主做的，我们诚实的说这是主做的，而我们诚实说这是主做的时候，我们一点也都没有懒惰，因为我们承认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因着信心在做的时候，也是透过我们在做的，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但是我们真是一个器皿被他使用，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这就是第六章重点。好，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对不起，我也是一口气读了这么大一段哈。这个其实那个观念也不大好懂，不过谁叫我这两次都碰到这么难懂的观念哈，所以就耽误了各位的时间哈。不过这个比上面那个我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上面的重点各位已经记得了吗？就是联合，罪somehow你跟亚当联合了，义也是somehow你跟基督联合了，跟亚当联合是没办法，是在咒诅下，跟基督联合是你愿意信愿意接受这个联合。这联合呢有一个外表的仪式，就是受洗。好，我们在这里实在不能再花时间去讨论受洗是点水礼还是敬礼还是怎么样，婴儿受洗合不合圣经，这些我们都不能再花时间，因为这个不是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啊。我大概可以同意哈，婴儿洗是后来比较有的啊，圣经里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讲。我也大概可以同意，洗礼的方式可能初代教会是比较是敬的啊。那么，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在婴儿洗不洗，我也不在那个点水礼或敬礼啊。那么，我觉得重点在你有没有信心，是不是信靠上帝的救恩。如果你信靠了上帝救恩，那个仪式洗礼或敬礼的仪式呢，就有一个象征性的果效，就是好像你的旧人都死在水里了，从水里出来的是一个新造的。那你说我们点水礼就没有这种仪式这种象征的果效？对，是没有。但我要说的重点还是不在你的水的多少，还是在你信心是不是跟主联合了，就是他的死就变成你的死，他的活也变成你的活。这个又困难了。好，现在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然后这里好多地方啊， 包括第六节哈，第五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然后第七节，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然后这几节，各位，什么叫做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就脱离了罪？这一点啊，在神学上可能不是很难解释，但在生活伦理上太难了。这一点我就不大同意有些比较神秘主义的解释，包括尼托森，还有宋尚杰，还有我们有一首《邻里生活》，我也很喜欢这首诗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不是自己努力，是主在里面变化一切。那么尼托森、宋尚杰，特别是尼托森，还有盖恩夫人，有的时候都会有种讲法。各位，这些人都是有非常大优点的人啊，我绝对不是在批评他们，只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一点解释呢，跟传统的解释恐怕也不大一致啊。虽然就文字来讲，好像有点像，就他们解释说，基督徒是向罪死的，就是说对罪而言，我们已经死掉，也就是我们不会犯罪了。尼托森，哇，我记得我以前看他那个《正常基督徒生活》，我看那段简直兴奋的不得了啊！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罪性已经死掉，我们不会再犯罪了，你要有信心就好了。他的经文是就是可以根据这些嘛，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嘛，我们就犯罪而言，我们已经死了，不会犯罪了。那有两点让我后来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第一个是经验。我想我们每个人经验都知道我们还会犯罪。第二个呢，他这个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说，第十一节，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就是说好像这还是一个征战，罪还是会在你身上，你要让他做完的话，你还是会很辛苦很惨。那怎么解释这一段经文呢？那同样的，我就简单的讲了，我认为我们向罪死，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还是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因信跟主联合。那么我们在罪上死，就我们因信耶稣替我们死了，罪就可以不再做我们的王，如同死不再做我们的王一样。死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仍然会死，但我们死后会复活。罪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我姑且用这个字吧，脱胎换骨的改变，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在罪的权势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犯罪的人了。对不起，我好像说的淡一点，就是我姑且这样说吧，这中间不可以有一个，可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就是说以前我在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如果犯罪，假如说我作弊，结果我很高兴，哇，作弊成功很高兴。我今天重生得救了以后，我犯罪了，我仍然会作弊，希望我们都不会了啊，作弊以后我很痛苦，我觉得自己要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还是难免犯罪了，还是难免嫉妒、骄傲、生气等等等等等等，甚至有的时候很长，但是呢，我非常痛苦，非常不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有的特点，所以我希望我没有过分给各位乐观的鼓励，就是说，如果我们仍然犯罪了，我们痛苦的不得了，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说，你是被弃绝的， 我希望你要知道，我们还有这种极度的厌恶和痛苦，表示我们仍然是属神的人，甚至可能更表示我们是属神的人。不过就是我们向罪死了，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记得的是上帝的慈爱，十字架的慈爱。这个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常常让我们知道，哎呀，神为我们付出多大的恩典，多奇妙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多奇妙，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在拒绝罪恶和从罪恶中快一点出来，和快一点在悔改中得到盼望，我觉得是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第六章讲的呢，是让我们在伦理，也就是在生活中，希望有好的应用。弟兄姐妹，常常思想主在实际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使我们心存感恩，心存谦卑，心存平安，厌恶罪恶，讨厌罪恶。有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会快一点出来；有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一点都不会再高兴，我们非常难过；有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的难过可以很快的有指望，因为知道阻碍我。好，最后的正面的哈，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这我已经讲过，就是我们行善都不是因为律法叫我们行，虽然我们的肉身还常常是有这种成分哈，或者是因为律法给我们的这个赏罚的恐惧和引诱哈。我们希望都是内在的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但外在的可能还有一点吧，多少还有一些，但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我们可以犯罪吗？不是，不可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们如果真的被恩典感动了，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我们真的信的话，信靠主在这里讲的很重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献给主。信靠主，我完全信赖你，我信靠你的一切的带领，信靠你一切的话语，信靠你一切的作为。那个信靠呢，也就产生一种奉献和顺服。我们做奴隶，顺从谁就做谁的奴隶。曾经做过罪的奴隶，那结果就是死。不一定要等到我们肉身的死亡，在生活中常常有那种死的痛苦啊，那种难过，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们越来越多顺服，越来越多就不仅是因信称义，而且真是成为一个义人啊！就是我们活得越来越圣洁。感谢神，你们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好，这是指一个人愿意信耶稣以后，他应该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我不再因为是律法和我的私欲在作王，在影响我。我的影响我的作王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让我称义了，我也就愿意在这个恩典的感动之下呢顺服他。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的征战，把自己献给主啊，都还是随时有。我们也常常还是会怀疑，常常会动摇，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感动，但是 也是不断的。我觉得这有点像婚姻了，婚礼只有一次啊，我一般来讲就一次啊。婚礼就是好像表现出我们应该要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是跟这个人永远的好了，没有第二个人了。洗礼也是一样，洗礼是一个蒙恩的管道，也是蒙恩的见证。洗礼是表示我领受了上帝给我的恩典，洗礼也表示我从今以后要做一个新造的人。那婚礼以后呢，我们仍然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对不起对方的时候，有没有爱人的时候，但我们不必重来一次婚礼，所以我们不必重来一次洗礼。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每天呢都更多把自己献给对方，我们每天也都更多把自己献给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的爱都在我们心里与日俱增，更加的丰富。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